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长老制度起源与根据第二讲。以弗所书4:11-12，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给你自己的教会，让你的百姓都听到你，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凭着这个恩典之约的应许，来到你的宝座前祈求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知道，17世纪末、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就是所谓的理性时代。这个运动改变了欧洲政治和哲学的思想，也成为19和20世纪现代文化思想、自由民主思想的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排除任何与历史和传统有关的束缚。基督教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文化思想下受到了影响，产生对教会历史的忽略。20世纪美国改革中神学家莫里 John J. Murray 看到美国教会的日益衰落，他语重心长地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今天教会面临的问题：教会衰落的标志和解决之道》。而其中一个衰退的标志就是忽略了教会历史，忽略了教会历史。我们今天要继续上周的主题，什么是改革州长老会？长老制度的起源和根据。上周我们谈到，长老制度的起源是出于英国改教运动的庄严结盟与立约和西敏斯特会议，为了要带来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宗教信仰的统一。但是为什么原因是造成英国的改教运动的呢？为什么改教运动要先把重点放在长老制度上呢？我们要先从英国改教运动历史背景来看长老制度的起源，然后再到圣经经文中去查看长老制度的圣经根据。我们先来看长老会历史起源，英国改教运动。我们都知道，庄严结盟立约和西敏斯特会议是长老制度的起源。长老制度、长老治理制度是一个由几个层级法院，叫 Great Courts 所组织运作的系统。教会的权柄是透过这个治理系统所赋予的，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但是同时，我们需要了解英国改教运动所处的三个层次的历史背景。第一层的背景，除去主教团制度。首先，英国国教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1530年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创立的，但是他基本上沿用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治理模式，教会是由主教团 prelacy 来治理的。不同之处， 在于亨利八世称自己是教会最高的元首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这种政权和教会的合一导致英国教会极度的败坏，这是英国改教运动所要废除的不合圣经的教会治理制度。因此英国国会对西敏斯特会议的神学家们做了指示，要起草设计一个新的教会治理模式。当时国会是这样说的，新的教会治理模式必须是最符合圣经的话，并且易于在国内获得并维护教会和平，并与苏格兰国外其他改革宗教会达成更接近的一致性。所以英国国会实际上已经同意了当时苏格兰和欧洲其他改革宗教会的长老治理制度。我们来看第二层的背景，会众制和独立制。英国改教运动的第二层背景就是会众制度 Congregationalism 和独立制度 Independency。 持守这两种制度人都反对英国国教的主教团制度，他们也同意唯一合法的教会治理模式必须是圣经中所教导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同情，还暗地支持英国当时所兴起的教派派别运动 The Sectarian Movement， 使得该运动在英格兰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几乎使国家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是第二层的背景。我们来看第三层的背景，派别运动的兴起。派别运动的兴起是英国改教运动的第三层背景。一位教会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那时候出现许多宗教派别，对教会事务持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从单纯的荒谬观点到野蛮荒谬的亵渎神的观点。如果把这些观点都写出来，就等于污染了纸张。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某些独立派和派别运动，他们持有一种共同的观念，就是追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宗教，在教会治理上和敬拜形式上完全的自由。英国国会理解到这个现象，因此他们才指示西敏斯特会议要提出一个与欧洲改革宗教会一致的教会治理模式。改革宗长老会的宪章就延续了西敏斯特会议的结果，做了这样子的总结：基督已经在他的圣言中为他有形的教会设立了一种特殊的治理形式，它是由长老来治理的，希腊文是 Presbytery， 因此被称为长老会。每个教会都应由被案例的长老们来治理，而这些长老是由会众选举产生的。长老们被组织成为许多的法庭、堂会、区会和总会，由这些法院、法庭来负责管理教会和管理被案例承受职分的人。这种权柄 是道德上的和属灵上的，并且是顺服神的律法的。这是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宪章所做的总结。上周的主日，我们从以弗所书四章证明了长老制度的第一个圣经根据，就是基督作为教会唯一的君王和元首，他具有权柄设立教会的统治管理制度，而且他所设立的这种制度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包括两个职分，长老和执事 Elders and Deacons。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另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圣经教导我们教会的权柄是授予给长老们所组织形成的许多法院来运作的，包括教会法庭、区会法庭、总会法庭。教会不是由单独个别的教会的会众来统治管理的。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带有负面的意味，这是因为当我们去定义什么是长老制度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重要的问题。长老制度不是仅仅在说教会是由长老来治理的，长老制度是指教会的权柄是赋予给由长老们所组织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庭的，不是赋予给某个个别教会的长老，也不是赋予给某个个别教会的会众的。长老制度认为教会是一个合一的身体，并且当某个个别的长老统治管理一群会员的时候，他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来管理的，他们是与区会一起，最后与总会一起来管理个别的教会的。这是长老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我们需要对会众制或独立制有一个认识。对会众制和独立制的认识，首先我们要简单的说明会众制和独立制的主要原则，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圣经中对长老制度的解释。第一点，会众制或独立制，他们认为教会治理是由承受职分者与教会会员一同执行，教会治理由承受职分者与教会会员一同执行。长老的职分在这两种制度下确实具有一种特殊的权柄，可以向全体会众提出提案，并且在会众批准后执行该提案，没有会众的批准，特定教会的长老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教会治理的权柄是出于教会的会众。在这边我们需要确定的是，长老制度并不否定会众的决定，而是认为堂会应该寻求会众的同意，堂会的职责就是要帮助会众达到一致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同时是堂会所同意的。区会和总会都是来协助会众达到合一的，但是教会的会众本身并不拥有最高的决定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个别教会本身是完整的和完全的独立体。会众制和独立制认为教会会众具有最高的权柄， 因此基本上是与其他教会完全独立的个体，具有完全的能力和权柄，去独立完成基督所托付给教会的职事，包括讲道、实行圣礼、教会劝诫、宣教等等。而完全不需要受到任何监督和管理。在长老制度下，这些都是在区会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因此，长老会的牧师和长老除了要牧养治理教会自己教会的会众，还要参与区会共同的监督和治理其他教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个别教会拥有独立权柄，按例教会承受职分责。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会众制和独立制的教会认为个别的教会拥有权柄去按例自己教会的牧师，原则上不需要任何其他已经被按例的牧师在场或参与按例，并且教会会众具有权柄谴责或罢免教会承受职分的人。西敏斯特会议的参与人士中有许多都是会众制和独立制的持守者，虽然他们也同意加尔文的神学，但却是与欧洲加尔文改教运动的改革中教会有着完全不同的教会治理观念。这是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需要认识的关于会众制和独立制与改教运动产生的长老制度不同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看圣经长老制度的主要原则。圣经长老制度的主要原则，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教会的权柄被赋予给层级法院的运作系统。教会的权柄被赋予给层级法院的运作系统。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个别地方教会的会众受到区会长老的治理和照管。个别地方教会的会众受到区会长老们的治理和照管。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经讲到某个有形的教会，同时也是属于一个群体，就是区会中的一份子。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帖撒罗尼迦二章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使徒行传八十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我们注意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用了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这里的教会是复数的名词，是指个别的许多在同一地区的许多教会，而路加的使徒行传用了单数的教会，是指区会。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更当如此。教会成员的责任和功用是，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借着生活和侍奉中的交往达到的。所以这里暗示了教会的大小是决定于教会成员互相认识的基础上的。如果教会人数增长到许多人互相不认识的地步，教会的功能和责任就无法发挥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特点，就是个别的地方教会的会众是受到区会长老们治理和管理的。个别地方教会的会众受到区会长老们治理和照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时刻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注意到教会的会众知道那些在中间劳苦的人，知道那些治理他们的人。牧师和长老这里主要的观念是依从和顺服教会牧师和长老，所以这些牧师和长老是熟悉和认识教会会众，治理照顾他们属灵生命的人。这是一系列层级法院系统中的第一层，由长老们治理照管的个别的地方教会。所以改革中长老会的宪章对根据圣经对层级法庭体系做了这样的说明。第一，堂会是对教会会众具有原始管辖权的法庭。第二，仅堂会可以接纳和解除教会会员资格。第三，堂会的特别职责是关心会众和每个成员的属灵益处，因此他应按照教会的原则维护公众敬拜的规定，他应负责唱诗歌的领导、圣礼的遵守以及会众的造访，他应该对基督教教育、宣教、青年社会以及会众中其他所有的组织和活动进行一般的监督，他应防止对教堂建筑任何不当使用和无序使用，他应特别努力为年轻人提供有益的娱乐。第四，堂会服从上级法院，并受其裁决管辖。这是改革中长老会宪章对于第一层层次的堂会做的最好的定义。我们来看第二点，区会是长老们治理特定区域内所有教会统一的身体。区会是长老们治理特定区域内所有教会统一的身体。首先，我们看到圣经用教会来表示某个城市和地区内许多多数的特定的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和哥林多教会。事实上，这些教会是指区会。我们首先来看耶路撒冷教会。使徒行传在1章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使徒行传2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使徒行传2章46到47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12章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使徒行传21章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而且都为律法热心。这是耶路撒冷的聚会。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120人的聚会、3000人的聚会、上万人的聚会。这是一个每天人数都在成长的教会。这些经文背后暗示了耶路撒冷不可能只有一个单独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指包括耶路撒冷城和附近所有的教会，因为当时他们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建筑物中聚会和敬拜。耶路撒冷教会事实上是指一个地区教会的名称，因此这里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地区所有的教会，也就是区会的意思。我们看到使徒和许多长老在治理耶路撒冷的区会。使徒行传中提到一些地方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都用了一个定冠词，表示耶路撒冷地区的许多的教会是一个统一的身体。使徒行传8章1节、11章22节，有的地方只用耶路撒冷来代表耶路撒冷地区整体的教会。使徒行传9章26节、28节、14章4节、16章4节，并且很长的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地区的教会是由所有的使徒来治理的，除了使徒保罗以外。使徒行传6章12节，耶路撒冷的区会是由许多长老来治理的。保罗和巴拿巴把其他教会地区的捐款交给耶路撒冷的长老们，所以他们在管理耶路撒冷的财务。使徒行传11章30节，当保罗和巴拿巴受到他们服侍地区教会差派到耶路撒冷解决教会纷争的问题的时候，接待他们的是教会和使徒并长老。使徒行传15章4节，使徒行传4章说教会的会众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放在使徒们的脚前。使徒行传4章32节，很明显是使徒们在治理教会里的事情。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打发差遣彼得和约翰去撒玛利亚，因为听到那边有人领受了神的道。使徒行传8章14节，彼得和约翰是受到耶路撒冷区会使徒们的差遣的，而这应该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开会决议后产生的行动。也就是说，彼得和约翰是受到 基督的差遣去撒玛利亚建立教会的，宣教的事工是受到区会差遣的，这是基督执行他权柄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用教会来表示某个地区许多教会的合一身体，耶路撒冷是指耶路撒冷地区的区会。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的经文中看到以弗所教会是指以弗所区会，安提阿教会是指安提阿区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略过这些经文。证明以弗所和安提阿区会的经文，大家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下载今天主日信息的讲章。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地区的教会受到区会的治理，所以这些讲到那些教会事实上是区会，而这些地区的教会是受到区会来治理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保罗用了区会这个字，因为这段经文中的中文的翻译众长老 Presbyterian 根据希腊文圣经的字典的意思，就是指公会，基督教会会议，包括全体的长老们。区会在这个字，区会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都是指耶路撒冷犹太教的公会，出现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和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五节，都翻译为众长老。而另外一次就是提摩太前书这边的四章十四节的众长老。加尔文说，许多人认为区会 Presbytery 在这里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一个包含许多长老的团体。我觉得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从改教家加尔文都已经看出来圣经中这边是指区会，众长老是区会的意思。而这段经文讲到区会众长老的权柄，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的区会众长老按手，表示区会是比堂会高一等级的法庭，堂会是受到区会治理下的法庭。所以我们看到长老制度是根据圣经，讲到区会是特定区域内所有教会统一的身体，因为圣经用教会来表示某个城市和地区内许多的特定的教会，以及特定区域内的教会受到区会的治理。所以区会是长老教会治理体系中的第二个层级的法庭。我们来看第三点，案例牧师是区会法庭执行基督权柄之特定功用。案例牧师是区会法庭执行基督权柄的特定功用。我们先来看看会众制和独立制的观点。前面我们提到会众制和独立制的观点，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的权柄是放在教会会众的手中，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教会会众具有绝对的权柄来案例牧师，并不需要其他有监督统治权的牧师长老们在场。 这是一般平信徒和一般非改革宗长老会背景的人很难理解到的。即使许多独立的教会有自己的长老和牧师，聘请牧师和案例牧师都不是在一个治理和监督的体系下进行的，而是他们独立自主的权柄之下进行的。我们来看区会案例在圣经中的根据。区会案例在圣经中的根据。提摩太刚刚那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4:14，你不要轻忽长老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我们知道这里的众长老原文就是区会。提摩太是受到区会的案例成为教会的牧师的。使徒行传6:3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耶路撒冷的门徒先选出7人，经过区会长老，就是当时的使徒们，差派管理教会的事情。使徒行传13:2-3，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的他们，是指安提阿区会的牧师长老们。复活升天的主耶稣透过圣灵命令安提阿区会差派案例宣教的事工。因此17世纪苏格兰改教家乔治格里斯比 George Gillespie他写的《教会治理基础原则》这本书中说，命令案例的整个工作之权力是在于整个区会的。经文中没有任何的例子可以说明任何一个单独的教会可以方便地行使这个权柄，认为自己是拥有全部和唯一权柄来进行案例的。所以北美改革宗长老会 RPCNA 的宪章根据这些经文做了最好的总结，这样写道：长老们是经由法庭所组织成的堂会、区会和总会，并对这些法庭的权柄忠诚，负责管理教会和被案例的教导教会圣职人员。所以我们看到案例牧师是区会法庭执行基督权柄的特定功用。最后我们要来看使徒时期长老制度运作的体系，就是堂会、区会、总会的运作模式。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在使徒行传15的经文。当时使徒保罗在他服侍的安提阿教会遇到假福音的入侵，有犹太基督徒说外邦人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就与这些假教师大大纷争辩论。15:2说，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但是希腊原文中没有众门徒，也没有本会这些字，这是中文的翻译加上的，而是他们中间几个人。所以这一句经文我们可以翻译为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就被任命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们。很明显，他们是指安提阿区会的许多长老们。因此在保罗和巴拿巴教会发生的神学争论是堂会的问题，现在受到安提阿区会的任命，要他们差派他们到耶路撒冷总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4-21节，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总会的使徒和长老们开会和辩论的情形，以及最后的决议。第22节说，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耶路撒冷总会差遣代表和保罗、巴拿巴一同把总会的书面决议传达带回到安提阿的各个教会。30节说，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根据，讲到堂会、区会、总会几个层次的法庭运作体系，以及地方个别教会会众的顺服。让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长老制度是讲到一个由堂会、区会、总会形成的层级法庭体系来治理和牧养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英国改教运动发展出来的长老制度，也是圣经中使徒时期教会治理的模式。基督透过这样的治理模式来施行他对自己教会照管和祝福，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让我们从历史中看到英国改教历史中如何的产生了长老会的制度，你也让我们从圣经之中仔细的从经文的背景之中，让我们看到的确在使徒的教会你就已经设立了堂会、区会、总会形成的层级法院体系来治理牧养你的身体。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你教会，认识你的教会，也认识你如何的要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